九月中旬，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查纳有一条推文，以及与这条推文不同寻常的互动，引起了牛津大学研究虚假信息的博士后研究员马塞尔斯莱伯斯的注意。他过去18个月以来一直都追踪着中国外交官和官方传媒推特账号的动态。查纳有在推文中转发题为重大线索，华南海鲜市场疫情前收到可疑美国海鲜的中文推文，暗示新冠病毒可能是来自从美国缅因州运送到去中国的冷冻龙虾，但未有提供确实的证据。他用英文写到，经由冷冻的新冠重要疑犯确认， MU298 航班2019年11月运载美国缅因州的海鲜经由上海达到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接住下来的几个礼拜，搬运这一批海鲜的很多工人就感染了。莱斯伯斯在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合作调查中进而发现，多达550多个推特账号以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波兰语、韩语甚至是拉丁语等20多种的语言在度传播和放大同样的信息，而且信息发布的时间大多数集中在中国时间的朝头早8点到11点钟之间，时间上明显是非常可疑的。然后看看文字，可以发现同样的表述被复制贴到去多个账户。斯莱伯斯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到这些行为模式与平台上的其他人非常不一样，至少可以自信地认为这个其中一定有某些协调的行动。目前是牛津大学民主与技术项目研究员的斯莱伯斯说，这些推特账号有些很明显都是假账号来的，都是刚刚注册，推文内容只是涉及到新冠来自美国这些阴谋论，还有这些的账号是被盗用之后用来传播假消息，另有一些是处于休眠状态多年，突然活跃起来开始发新冠源自美国的龙虾的推文。但是他表示，要追查到虚假信息行动的源头呢，就是很难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可以说这些对中国有好处符合更加广泛的宣传，但是我们目前没办法确知哪一个在操作和处置这些账号。斯莱伯斯说，由于发现得早，这一轮的虚假信息行动对西方观众造成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他说他将发现的情况报告给推特听之后，推特就迅速展开独立调查，依据平台规定将假账号去封闭。推特表示，已经根据牛津团队提供的信息，根据平台规定移除所有那些账号。推特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通过技术和人工审核积极并且定期处理试图操纵平台的企图，每个礼拜对几百万个在该领域违反我们政策账号采取行动，大规模减缓这些平台操纵企图所造成的影响。推特目前还未有将牛津团队发现的这个虚假信息行动与国家行为联系起来，但表示如果调查到可靠的结果会进行披露的。查纳有推特转发的那个账号现在已经被关闭，但是查纳有关新冠源自美国龙虾的英文推文呢仍然存在的。查纳有转发的那篇指新冠病毒通过冷冻来自缅因州龙虾的文章，最初是在9月中旬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文章称将2019年11月那一批龙虾封装的是位于缅因州的美国海贝公司，这家公司与接收所谓电子烟肺炎病例的当地医院很近，这些病例是美国一直讳莫如深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由于中国多地疫情溯源结果都是指向入口的冷冻产品，因此病毒附注在进口冷冻龙虾包装物上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完全可能的。 b 連任就疾控中心表示，未有科學依據去支持呢啲咁樣嘅講法。該機構發言人羅伯特隆在電子郵件聲明中對美國之音說，這種令人生疑的愚昧是想掩人耳目，將外界的注意力從有助全球扭轉新冠疫情的有意義的對話中轉移開去。雖然中國主要傳媒都未有渲染到新冠源自美國冷凍龍蝦這種講法，但是相關文章在新浪、搜狐以及微信上都有廣泛傳播到的。斯萊伯斯說，從他的追蹤來看，查立友是第一位在推特上傳播這種講法的中國高層官員。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評論要求，這個不是中國方面第一次將病毒來源卸責給入口的冷凍食品和包裝。自從去年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中心據稱從進口的三文魚上發現新冠病毒以來，入口的冷凍食品或者是冷凍鏈可能是病毒來源的講法就不斷地出現在中國傳媒報導、官方敘事甚至是中國學者的論文當中。中國疾控中心中國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主任馬惠來較早前曾經對中國傳媒表示，在武漢發生的新冠疫情有可能是由入口的冷凍產品引入的。美國國家衛生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曾經針對中國提出要查冷凍食品去做出回應，稱我不知道怎樣對看起來這麼奇特的東西賦予任何的價值。他在接受福克斯電視新聞採訪時說，其他人已經專門研究過這個論點，但似乎都未有得到很多的支持。自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尤其是世衛組織展開新冠溯源調查以來，中國當局一直就試圖否認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並試圖利用它在西方社交媒體上的存在去推動病毒起源於其他地方的敘事。除了將病毒卸責給冷凍和食品之外，中國官方傳媒和官員還稱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和北卡萊羅納州大學實驗室可能是病毒的源頭，要求對這兩個實驗室展開調查。斯萊伯斯說，現在的龍蝦論就是這種長期趨勢的又一輪，試圖轉移視線或將新冠病毒來源的責任卸責到去美國身上。這個新一輪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虛假信息在互聯網上傳播之際，正值美國對中國在新冠溯源上不配合表示不滿。美國情報機構今年較早時候應拜登總統的要求，對病毒是否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的可能性展開為期90日的調查，但是結果調查未得出肯定的結論。同時亦都有消息傳出，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新組建了一個由20位科學家構成的被稱為新病原體溯源科學顧問小組的專家組，重新對新冠病毒進行溯源調查。世衛組織今年年初的溯源調查，外界因為中國官方對調查過程有干預和限制而對調查結果提出質疑的。世衛組織曾經在美國等國家的建議之下提出對新冠病毒進行第二階段溯源調查，但是遭到北京的拒絕。分析人士說，不理有沒有人去相信新冠病毒來自龍蝦還是德特里克堡，散播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混淆視聽。美國戰略情報諮詢機構蘇凡集團情報分析師莫利薩爾茲科格對美國之音說，本質上我感覺就是中國重組了他們的影響力戰術，變得更加似俄羅斯的手段。他們散播對科學觀點的懷疑，他們試圖轉移任何有關新冠疫情潛在源頭的指責。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捍衛民主聯盟10月初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儘管這些陰謀論大多數都已經被揭穿了，但是中國傳媒和官員不斷發布這些信息會在搜索引擎中取得立足點，即研究人員所稱的數據真空，也就是大眾搜索相關的關鍵詞出現的內容可能會是中國支持的那些陰謀論和報導。報告以德特里克堡舉例，說自5月份以來，中國官方傳媒和官員發布了超過1000條有關德特里克堡的推文、文章和視頻，現在在谷歌、YouTube 和微軟的 必应中搜索关电池、中国环球电视网、CCTN 等中国官媒的报道出现在搜索结果靠前的位置。记者星期一10月25日在谷歌搜索德特里克堡的英文首页上就出现了搜索结果，包括了 CCTN 德特里克堡所谓的可怕历史和对该实验室担忧的视频。研究人员表示，并不是所有的贴文都包括有关新冠溯源的谎言，但是将有关德特里克堡的误导或者暗示性内容充斥在网络。中国实际上就非常有限地发起了一场虚假信息攻势。他们指出，搜索引擎通常显示最新或者是频繁出现的消息和报道，相比民主社会，威权政府更加能够通过各有信息机构利用这个特点，针对价值比较高的搜索词汇，将他们想要的叙事充斥在网络世界。他们表示，科技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缓解，但这个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萨尔科兹格话，中俄等国家的影响力行动都非常善于利用我们基础设施里面的法律和技术空隙，去保护自由民主社会免受外国虚假信息等恶意影响力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要涉及到算法的调整、法律，还有非常根本的需要通过教育来提供大众分析评估互联网信息的数字素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